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呢？其实很多的树木哦，它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常会说它是大树。其实大树呢，指的就是啊，它可能是很多年的一个生木本植物，它也是呢生态系统当中啊，可以提供比如说遮阴啊，或者是净化空气、水土保持以及生物栖息的这些非常关键的角色啊。那小朋友可以透过呢观察树皮呀、啊，还有分枝啊，还有叶片跟它的年轮，去了解它的生长构造。那我们认识大树呢，常常会用我们的五感呢去体验啊，可能呢我们可以去学习接近凤凰树啊、榕树啊，然后去感受它的生命力，而且也可以建立生态保护的观念哦。
Bye.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呢，我们要跟小朋友继续分享的这个绘本呢，它是一套的啊，一套三册，那它的名字就是世界之最啊，就是让小朋友呢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给小朋友听。那刚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大树，那小朋友，花姐姐现在让你认识一下最古老的树，它是哪一棵树，或者是它是哪一种树呢？好，那花姐姐就把这篇文章的读给小朋友听。最古老的树，银杏树早在 3.45 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后来由于发生了冰川运动，地球突然变冷，使得绝大多数的银杏都濒于绝种，只有中国的自然条件优越，才使得它们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因此科学家们把银杏叫做活化石，植物界的大熊猫。人们根据银杏树的果实、叶子的形状和寿命长的特点，又把它分别叫做白果以及鹅掌子和公孙树。银杏树高大挺拔，姿态优美，叶子像一把把张开的小扇子，春夏两季是翠绿色的，深秋则是呈现金黄色，是非常理想的园林绿化树种。它同松树、柏树和槐树一起被列入中国四大长寿观赏树种。银杏树适应力很强，是一种很容易生长的树木，它们对于气候还有土壤的条件都不太挑剔，而且银杏树还可以抵抗烟尘、火灾和有毒气体，不会污染环境，是一种著名的无公害树种。哇，小朋友，我们大概都没有看过这种银杏树吧，但是它的照片啊真的是很漂亮哦。好，那我们介绍了最古老的树之后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最高大的树又是什么树呢？花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最高大的树，美国加州有一棵巨杉，北美红杉，长得又高又大，是树木中的巨人，所以又被称为世界爷。巨杉一般高100公尺左右，加州这一棵巨杉则是高了142公尺，直径12公尺，树干的周长达37公尺。这么粗的树干，大约有22个成年人手拉着手才能够抱得住。这棵巨杉的上下几乎是一样粗，它已经生长了3500多年了。现在人们在这一棵巨杉的树干下开了一个大洞，汽车可以从中驶过，4个骑马的人也可以并排的从中通过。而这种树的树桩非常大，大到可以用来当做一个小型的舞台。巨杉可以用来做枕木、电线杆等，还是建筑上的好材料。另外，巨杉的木材还有防火的作用。哇，好大的一棵树啊！花姐姐有看到这个照片啊，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其实这个北美红杉的树干呢，它是呈现一种玫瑰般的深红色啊，它呢生长的这个速度很快，而且它的生命力呢是非常强的。好，讲到呢这个树干很粗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呢就是最粗的药用树，药呢就是吃药的药哈，药用树啊。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最粗的药用树是哪一种树呢？猴面包树生长在非洲东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这种树木植中空而呈海绵状，因此里面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分，就像一个不会枯竭的大水箱。由于它的果实深受猴子的喜爱，因此被人们形容它是猴面包树。这种树的树皮、叶子、果实都可以供药用，而且身材特殊，树干粗得出奇，平均的直径已经超过了10公尺，最粗的一根树干它的基部直径竟然达到了16公尺，30个成年人手挽手才能够围成一圈。它是目前的世界上最粗的药用树木，被称为药材大王。 好，这个猴面包树啊，它真的是非常的巨大，而且它的形状呢真的是千奇百怪哦。好，所以呢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些树。好，那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生长速度啊最慢的树哦。那生长速度最慢的树是哪一棵树呢？自然界中的树木真的是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呢也体现在生长的速度上，有的快得惊人，有的慢得出奇。而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中生长的一种名叫尔威兹加的树木，它的个子非常矮，整个树冠都是圆形的，从上向下看就像是一张摆在沙地上的小圆桌。尔威兹加树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慢的树，慢到100年才能够长高30公分，所以你永远不可能看到一棵尔威兹加树从小树长成参天大树。尔威兹加树为什么生长了这么慢呢？原来除了它的本性之外，还因为呢它生长在沙漠中，而沙漠的天气干旱，雨水稀少，风又大，这些条件都在客观上面抑制了威尔兹加树的生长。
美丽的花，美丽的蝶，美丽。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是世界之最。那现在花姐姐要跟小朋友介绍的就是储水本领最强的树哦。那我们都知道树跟水啊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那等一下花姐姐呢分享完这一段之后呢，再跟小朋友来分享为什么树跟水它们有很多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储水本领最强的树，花姐姐呢就读给小朋友听哦。南美洲的大草原上有一种纺锤树，它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个大萝卜，不过要比大萝卜大好多倍。纺锤树高可达30公尺，树干最粗的地方直径可达5公尺，通火车的隧道只能够勉强地容纳下它那放倒的身躯。纺锤树的头顶上只长有几根枝条，上面长着叶子。从远处看，纺锤树就像一个插着枝条的大花瓶，因此人们又叫它们瓶子树。纺锤树是世界上最能够储存水的树木，树茎里面可以储存2公吨多的水。每当旱季来临时，人们常将纺锤树砍倒，用它储存在树干里的水作为饮水的来源。如果以每个人平均每天喝3公斤水来计算的话，一棵纺锤树储存的水可以供1家4口来饮用半年咯。好，小朋友，所以其实纺锤树呢它长得很像一个瓶子哦。那特别的是它又是一个储水冠军，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呢？好，就是上帝呢造它的时候好像仿佛它就是应该要装水来用的。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就是树木跟水的关系啊，究竟是如何的。好，其实呢树木跟水啊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生命共同体。为什么呢？因为树木它透过根系去吸收呢地下水，然后经过蒸散的作用呢去释放这个水汽呢到大气啊。那么调节了微气候，就是冷却效果。而同时呢树冠还有它的根系都能够去涵养水源，以及呢固土防污还有净化水质哦。那并且呢在洪水的时候呢可以减缓径流，对于生态系统呢有很重要的一个水土的保育功能哦。好，那其实树木呢是很需要水的，而水呢也很需要树木哦。那花姐姐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树木它需要水啊。因为呢水分的运输跟生存呢就要靠树木咯。第一个呢，因为树木它里面呢是含有93%到98%的一个水分，而水又是光合作用还有细胞运作以及养分运输的必备的物质，所以呢它可以说是树木的生命核心。那另外呢树木它从根部呢去吸收水分，所以大概有95%的水分呢都会经过它的叶片的气孔呢蒸散到大气当中，那只有5%是用在生长，所以这股力量啊可以让它的树叶由上而下去运输哦，所以它有蒸散作用。最后呢它有这个膨压支撑啊，因为水分呢在细胞里面产生了压力，使得植物的枝干能够挺立，而如果缺乏水分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枯萎咯。那水呢也需要树木啊，因为呢要涵养这个水源还有保护啊，比如说呢蓄水的功能啊，那森林的这个根系还有它零下落叶层呢都很像海绵一样，它们可以让雨水呢深入到这个土壤里，增加呢地下水的一个涵养，而且也可以减少呢地表直接径流哦。另外呢也可以土壤保持，因为这个树根啊它深入到土壤里能够稳固土体，而且它可以减少呢水土的流失、山崩还有崩塌的一个现象。那最后呢讲到其实它可以净化水质哦，因为呢树木的根系还有土壤当中的微生物能够过滤雨水当中的污染物质来提升水质。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树木需要水，水也需要树木哦。最重要的其实森林啊常常被叫做呢绿色水库，就代表着树木呢不仅依赖这个水要生存，而且也是维护呢自然水循环还有这个土壤健康不 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哦。小朋友，我们刚才听到了那个生长速度最慢的树，它虽然呢是生长在那个什么都大的这个非洲的这个土地上，但是呢它真的是长得很慢，像一棵小树一样啊。好，其实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有讲到大树，我们现在讲一下小树。小树呢，其实它是一个森林生态的起点，它也象征着自然界的温暖、重生还有希望的这些生命的力量哦。然后呢，小树呢从发芽开始啊，会透过它的根部跟同伴呢互助的去传输养分，然后用光合作用去净化空气，并且跟动物还有人去建立亲密的连结哦。所以呢，我们认识小树啊，就是认识大自然生命循环的坚韧。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小树的生命周期还有生态角色，去更加的珍惜自然环境的珍贵资源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